点钟，赶快打卡下班，电话又来，老板又在机外，开店关端，到处决明争。
到，
大家好。
我刚刚跟那个 Sammy 吵架。
Sammy 不是 Sammy， 重来。
那是谁？
我是王
思。我就是不想讲本名啊。
我们不是本来就
好算了。
Sammy
就怕哪一天被发现、啊。
不会，我隐藏得很好，我叫王思涵呢、欸。
你说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王思涵？好吧，反正刚
我根本就不怕。
刚我惹王思涵生气，但王思涵今天也惹我生气。
我这根本就不叫惹你生气，好不好？
没有，
就我今天提早下班，然后呢？
对，我们今天都提早下班，
然后想说就去一间，就是就像你之前想要去的咖啡厅。
然后呢，他就提着一个袋子要进咖啡厅，我帮他提起来，我就想说怎么那么重？我就说你里面到底放了什么？
我就放了洗衣精啊，因为我在就是买的。就专门洗，毕竟最近在运动。
你不要讲那个洗衣机，
我先把里面的东西讲一讲嘛。就是我放了水壶、嗯，然后还有一杯饮料，然后呢，洗衣精就是可以洗，专门洗运动。
好，快点讲重点。
洗衣精还有一盒馄饨，
一盒冷冻馄饨。有谁要去咖啡厅会带冷冻馄饨过去？
我想说去一下就回家啦。
没有人要去一下，哪有人去咖啡厅去一下？
而且我还专门用了保冷袋。
不是啊，我就不懂你为什么就是这个馄饨已经放在公司不知道放多久了，偏要挑几天、欸、
没有，不到一个礼拜吧。
但就是其实你昨天或者是明天去公司你都可以带，但你偏要挑我们要去咖啡厅的这天。
但我就是发现我 每天下班都没有马上要回家，就譬如说我全会去运动。
你今天要去咖啡厅啊？并没有比较好，并没有，
就是今天就是被我选中了这一天。
反正就是被我抱，因为就觉得提着馄饨去咖啡厅我不是很开心。
然后但也不能就这样在路边大叫。
不是啊，就是整个差点爆炸。觉得小雨就要爆炸。
好吧好吧，那就
那还好吧，因为我刚刚只是就是不太会架设麦克风就被神奇啊。
因为你把头那样乱插会坏掉。
有人就像奶哥一样说不录了，
不录了，我不想录了，今天没有录音的心情。
不录了，不录了，闹脾气的。
好，那我们就今天要说什么呢？
今天就讲一下最近公司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新状况，
对，
产生的新状况。首先是什么？
就今天我有点想讨论一个有点严肃的，就是请假的潜规则。
请假的潜规则是说公家单位，还是说就是 every
就是公家单位、
就是、私人企业什么都会有？
我觉得都会有，但是呢公家单位也会面临到公家单位自己的问题。
嗯，
对，因为公家单位的假是有分休假，我们就是根据年资会有自己的休假，那休假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要把它用完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一旦是有休假你就应该要先用，反正有休的你应该要先用，
应该这样说，
补休特休。
休假就是随便你，反正你不用给长官任何理由，你也不用给任何请假证据，你就是想休你就休，只要你的代理人跟长官同意，
就是你在排班的时候有排出来就可以了。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事假。事假就是一年有七天
是不扣薪的。
对，不扣薪的，但是你休事假就是不用证明，可是你可能要给一下理由。然后主要是呢就是还有家庭照顾假、病假这些，加还有生理假，这些全部加一加呢合并这七天的事假是不扣薪的。反正一年你有七天的假、就是除了你的休假外你还有七天的假是不扣薪的，但是潜规则是你不能用。
嗯哼，
对，
为什么不能用？
就是潜规则，没有理由，长官规定，我们以前不能用、你现在就不能用。
所以之前呢，就是我朋友他就是想说，哎、欸，所以我的因为病假，你连续请三天要付医生的证明，
对，
所以他就说，那我就事假、病假、事假、病假这样子轮流请。
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是没有没有，可是这种其实就不会成功。因为其实在前面就会被挡下来了，
对，
并不会让你这样请、就是、虽然你想的很美好，但其实就是不可能请这样子的假。
就是潜规则就是 今天我们其实就会觉得说，哎，我生病了，那我就请病假嘛。嗯。但是潜规则是，当你今天你还有休假的话，长官就会跟你说，请你用休假，
就是你应该先用休假。
对，如果你休假没有休完，你不可以去用其他的假，这样子。嗯，对。
就是，那你最近有产生什么争议吗？
争议点，
我之前在私人公司的时候，就不是公家单位的时候，是生理假我都会都把它用掉。
但你
因为每个月可以用一天这样。
对，但是你的长官同事不会说话吗？
但他们又不会去检查。
对，但是就可能在私下被说话。但是
还好啦。
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生理假很尴尬，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人滥用，可是我是支持这个假，因为女性在生理期的时候，有些女性是真的没有办法下床，像我有一个朋友，她就是会大血崩，然后会痛到她就是没有办法动的那种。
那我可能就是两个月用一次，所以还好，而且我也不会说这礼拜用然后过一个礼拜又用，就是一个不合理的。
对，但总之
但就是你自己凭良心啦，有一点。
对啊，这就凭良心，可是有些人滥用可能就会造成真的有需要的人就是很可怜。
只是至少我的经验是不会不给过，就是还是会让你请。
那是你私人企业嘛。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现在遇到的是就是潜规则就是不能用，不会有人去动用这样子。
像其实他列出来就是很多很多假，像什么家庭照顾假，这个大家会用吗？
家庭照顾假就是说你的其实他的家庭范围多大我真不懂，因为就是有可能是父母或者是小孩。那
所以上次你那个某同事他有用成功吗？
某同事有用成功。这就是今天的争议点，
就是你遇到的，你就是要说他。
对，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站在同仁的立场，我当然是觉得你是病假，你是生病你就请病假，你真的生理痛你就请生理假。如果你的家人有家庭照顾需求，比如说开刀生病要照顾，
必须要陪病，
对，
陪，
那你就请假。因为这些其实请这些假都是要提出证明的，像你病假要有医师证明嘛，然后家庭照顾假好像是比如说你的像最近就是会有打疫苗，你可能会有不良反应，那你可能提出那个打疫苗的证明，你就可以去请这样。比如说你的小孩打了疫苗然后你要照顾他，你就可以请家庭照顾假，
合理合理。
啊，除了生理假当然就没有什么证明可以提啦。对，但是他就是这些假就是一年合并七天是不扣薪的，你如果请超过好像就要扣半薪的样子。对，但反正呢我是觉得当然可以请，但像重点就是呢我们的长官就是潜规则就是不能请。所以之前我有同事他就算是确诊，然后确诊以后他过了七天隔离，可是他还是在发烧的状况，身体很不舒服，然后想要请病假，但是长官就说，欸，不对，你休假没有用完，请你优先用事假。那一般的同仁就是长官这么说，然后我们也知道潜规则是这样，那我们就是用自己的休假了这样子，尽量不要硬碰硬啦。对，然后但是呢今天这个状况就是这个同事他在九月份的时候想要请三天的事假，然后事假理由全部都写照顾家属，照顾双亲，他的父母这样子，
就先预测了需要照顾，
而且他九月初请十月初的假。我就想说，哦，父母突然三天是一起开刀吗？是一起怎么样吗？这样子我想说，欸，奇怪，是可以这样子请事假哦，就是尤其是事假我就觉得更奇怪，因为如果你说请家庭照顾假，然后父母可能真的刚好三天要一起去开刀，
其实在我们单位其实事假很少有人请，
就是事假不合逻辑啊。因为事假是表示你休假用完，长官要，其实我觉得事假有点像是给有一些人他年资很，就是可能他一年休假才一天两天的，他年资不到一年的
新人，他如果真的就是没有补休或是没有休假可以用。
对，那长官这种通常都会让你去请事假，在合理的范围内，因为大家难免一年内会有一些事情。
对，只是通常也不太可能用完这七天的事假。
对，
有请个两三天就很了不起。
那一般呢我们的假就是通常好像做三年做一年就会有七天了。 的休假了。
嗯嗯嗯，特休，
对，年资，对，然后做三年就会有14天了。
对
对，那这个同事是在有14天休假的状况下，他就是又用了事假，重点是他休假还没
用完，休假也还在。
对，我就想说，哎，又凭什么请事假？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更大的争议，就是在你同一组，然后呢，两个人被不同的对待，
对，我就不开心。
正义使者出来了，
也不是正义，就是我觉得，那你要这样子的话，为什么？那大家都乐得开心啊，大家都有七天事假可以用，
就不然就公长官，不然就公平，就大家都用、啊。
对，那如果你要潜规则是这样，那大家都要遵守这个你们的潜规则啊，凭什么有人可以，有人不行？
嗯嗯，
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哇，那真的是少爷才可以这样子用欸。
嗯，
对，我就不太开心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时候就是大家开会的时候就提出来讨论啊、就是。
那那个很委屈的同仁呢？他没有自己为自己发声吗？
你说哪个委屈的同仁？
就是那个被不批准使用事假的。
没有，因为这时候就是你知道公家单位长官能够唯一能够压你的就是说，哦，那我可能考绩明年就给你一等这样子、
嗯、
对，因为他就是这会影响到你的考绩，那加一等的其实就是关系到你可能可不可以升迁晋级，跟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差半个月的奖金。
嗯，
对，我们的考绩奖金就是加等是一个月，一等是半个月，
就是你操性成绩不好，你可能你的奖金就是少拿一点了。
对，但是看你要不要，老实说，考绩这件事情就是长官自己的主观评断啦。
嗯，不一定完全依照事实，比较是主观的。
对，他们当然会说，哎、欸，如果大家都表现的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公家机关就是莫名其妙会有一个甲等只能够有什么七成的样子。
就是有那个比例的限制，
对，七成还八成我忘记了。所以如果在大家都表现很棒的状态下，一定有人要拿一等，那这时候他们就会说，那我们能够比较的就是你的休假，你请了多少假。所以他们就会说，哎，请休假不会纳入，就是休假就是你自己本来一年就是可以用的，它不会纳入考绩的考量。可是如果你去请了病假、生理假、事假这些，我就会纳入考量。那相较之下，请比较多假的就只好拿一等了，这样子。
嗯嗯嗯，
他们说是这样说，但他们不一定这样打。
也是，
对，就是哎、欸，你都不用这些假，你还可能是一等。
哎、欸，那你有看过考绩委员会，就是如果有人提出异议，是有可能改答案的吗？长官是有可能改？
通常长官已经会想好他们心中的一套发言啦。
你说被其他同仁反驳的时候，他可能。
其实我参加
会讲出他的理由，
我是参加过，
然后不会改，是不是？
我参加过考绩委员会，我觉得，但因为我觉得我们机关比较特例的是，就是真的也没有太烂的人，就没有会让我觉得说他明明就是什么天天、啊、
烂到说绝对要坚决反对他拿
对
甲等什么的，
所以你很难去跟长官 fighting 这件事情。那长官当然都会说、哦欸、他们有他们的考量，这时候就是同仁比较不会有意见。对，那我是有听到过说、欸、有意见，但是长官就是他就是按照他的说、啊、
原本
他的我就是觉得怎样怎样
理由去，
对对对对，那这时候你也不能多说什么，因为
所以通常没有再改答案了。
我是没有遇过，但是我的经验也不多、嗯、所以我不确定会不会有改答案这件事情。
嗯，
对，但是反正我就觉得请假这件事情就是最近在公司闹得有点小沸沸腾腾小沸腾
小小啦，因为还有很多小琐碎的事情，
所以最后反正呢，我们的长官开会讨论就是说，哎、欸，请大家优先用休假，那如果你真的逼不得已，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宣导啊。
对啊，但是就是有长官就是让同仁请了别的假。
嗯，
对，
那你在那你要怎么样上前？
没有啊没有啊，就诅咒那个同仁就祝他工途不顺啦但是没有，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他真的是生病或家里有照顾需求请这个假，我觉得完全合理，因为这是他的权益。但今天就是让我知道这个同仁就是根本不是这个需求，他只是觉得反正我就是想请，
嗯，
所以他就这样请了，我就不开心。
但这个同仁在你们组是不是就是有点
为
所欲为？
对啊，啊少爷啊，长官有时候会养小鬼，
什么东西？
有些人习惯养小鬼，
怎么这样越来越怪力乱神？
没有啊，就是我跟你说，有一些单位里面厚脸皮的人，就是他天生厚脸皮啊，那个厚度是随着年资的增长跟长官的容忍越来越厚。
嗯，
对。那我、
就是、可是我现在的，我现在以我目前的经验，就是呢，越厚脸皮的人越就是得逞欸，就是
啊，因为他就无所谓啊，
就是他都可以得逞他希望的事情，就是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
因为就是公家机关的长官就是也辞退不了你，所以他宁愿就是找听话的人做事。所以我觉得公家机关就是很容易培养出一些厚脸皮的人，
是不是要改革一下？
我觉得要改革啊，
应该应该有 fire 的制度。
对啊，但是因为像 fire 光打个丙等都要写报告了，长官平常报告已经写不完，没有想要写丙等的报告。
可是如果真的对一个人很生气，如果我是长官的话，我会觉得我愿意写。
应该说他必须要犯错，真的犯错，因为他态度上的问题不代表他犯错。
嗯，
比如说他今天泄露个资，哇，这个一定可以打丙等。
嗯，
对，他真的犯错了，违反规定。
所以如果在一个单位上然后很讨厌的人，就是长官可能其实一直在等他犯错，
对啊，
然后就帮他打丙等。
可是比如说
可是我有听说、就是我们的别单位的他就是他反正他每年都是丙，但是就没有，但他也无所谓这样。
哦，真的哦。
嗯，
好像
所以其实这样长官都有写报告，还是有可能也没有写，
那我不知道耶、欸、我真的是没有看过有人丙的。
嗯，就是大家都不用怀疑他那个人就一定是丙这样，但
是
他是
正式人员吗？
正式，但他也就是相安无事，还是继续做他的，但是
反正他领得到一定的薪水，他只是少一个月奖金啊。
对对对，但因为他就是 fire 不掉他。
我跟你讲，因为有时候公家机关就是你算一下那个半个月的薪水，你会觉得哎，那我就耍废，
值得
值得。有时候两万块你除以十二个月耍废值得，
因为我摆烂十二个月，
对，
我只少
两万块值得啊。我跟你讲，拼死拼活，有些人拼死拼活到晚上十一点，他比你多两万块啊！我每天四五点下班，
嗯，
你那个时薪一算值得
不划算？
对 对, 對，
那个辛苦的人不划算，所以才容易养成这样子的人吧。
对，反正公安机关要改革，
那就麻烦你喽。
麻烦我什么？
因为你就很正义，你就是升上去的时候改一下。
好啦，反正我的观点讲回
前进
是福，我的讲回请假，我的观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同仁。有这个权益就让同仁请，但当然长官也有打考绩的权益，所以长官就是话先说在前面嘛，就是我会依照你的态度，因为有时候你态度差乱请假其实还是看得出来的。
态度差，
因为有些人就是
有啊，就是频频请假，或者是莫名其妙就突然请假，或者临时请假这样子啊。
对啊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今天一个同仁他今天真的一整年表现都很好，但他只是真的生理期很不舒服，他就是一年请了五天的生理假，但他是真的很不舒服的状态，那他其他表现都很好，你就要因为这样给他乙等，那我觉得这真的不 OK。
不会啊，
但长官就会说你要用休假。
嗯嗯，
对啊，像长官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休假我就会给你乙等这样子。
那还是真的很看长官他主观的心情吧。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像就是只能就是退而求其次，就是我觉得长官不能不准假，因为这个是同仁的权益啊。当然长官他有打考绩的权益，他就是只能说那我会依据你们请假配合度来去评断假意这样子而已。
嗯，
对啊，但是我是站在就是不能不准假啦。但是当然就是如果你我机关要订定潜规则，那大家就是都要有遵守内规。
那如果对我机关就是准假不满意的话，
嗯，
你觉得投诉有用吗？啊，投诉哪里？人事室？
投诉，对啊。但是我跟你讲，这时候就是长官就会知道是谁，所以大家不会想
没办法。
对啊，那大家就不会想闹得那么难看啊。
就像民众的澄清案件，如果就是觉得哎，为什么这样子说我们单位，我们就去调看说这是谁。
对啊，而且通常同仁在听，多数同仁都是听长官话的情况下啊，会抱怨的就一定是有跟长官 fighting 过的人啊。
嗯，
对啊。好吧，反正这只是我抱怨就是请假的潜规则，就是我有点不懂这个 我不太喜欢长官就是说什么哦，我生理痛的要死，我也没有请过生理假，但我觉得这就是给你的权益，你自己不用啊，你不能老一辈就是有不好的观念，然后不让你请假，你也没请这个假，你就叫我们这一辈不可以这样请，
就是自己刻苦耐劳，然后要我们跟你一样这样。
对啊，就是有这种观念，就职场环境才会不好啊。反正我不喜欢长官这个态度啦。但是我也是觉得说，那你真的要有内规的话，你就遵守，不要有些人就可以当少爷公主。
我觉得公平，至少要公平。
对啦，
你要这样就是好，那就大家都这样。
对，
好，抱怨完了吗？
嗯，抱怨完请假的事情，接下来要抱怨
还是抱怨的吗？
职场就是充满抱怨啊，很少会充满感激。
但抱怨很舒压欸，
我们的舒压也只能从这里做起啊。
从抱怨起。
对啊，
那下一个你要抱怨的是？
抱怨的是就是有关我们的业务了。反正我们业务说不完，这三年大概就是那个无限的确诊跟居隔。
嗯，那是你要说的是
抱怨就是居隔书的自由索取，
就是说越来越，因为是现在都开放自填嘛。
对，现在开放自填，就是因为也没有空去做议调了啦，说实话。
大概从五月初的时候就是开放，应该说就是有新上线那个自填的网址，
对，
所以确诊的人他就是会传简讯给你，
对，
然后呢你就填你在哪里隔离啊，你什么时候发病，然后你同住家人有谁这样子。
因为以前填就是还会有一些电子围篱这些东西，
然后在某一天也就
取消了，对。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就算了啦，反正这些自填。但是我就发现就是民众好像有点搞不清状况，
就是我们的居隔书 是
好像变成说你想要就要，不想要就说不要发给我这样子，
自由领取。
对，当然现在的已经变成就是居隔你有打三剂疫苗是可以选择
零加七，
就是你两天快筛阴性，两天一次快筛是阴性就可以外出这样子。
以及在11月7号之后
一律零加七，
全部都没有居隔了。
对，但因为这个时间还
没到，所以那也许是我的解脱，我们的解脱。
对啦，超像解脱。对，但反正我现在抱怨说，因为现在可以让民众选择三加四跟零加七。对，就变成他们一下要一下不要。就是其实确诊者在，
或是哎呀我填错了，
对，
我没有想要隔离，
他可以突然，他可能先选三加四，到第二天发现自己想外出就说啊我要改零加七，然后就叫我们帮他改。
然后之后我好像有申请保险哦，然后我再回来填说我当时有隔离，我想要那个居隔
书，本来选零加七，就后来发现还是待在家，结果就待了三天就说那我要居隔书。奇奇怪怪。但是我觉得就算了，如果你真的是本来要居隔但有外出的需求，比如说突然有些人就说我突然长辈生病我要照顾，我突然公司怎样不能请假了，这样那我就帮你改嘛，这样子。反正你有打三剂疫苗根据规定可以。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扎扎实实在家里待了三天72小时，然后你说你要居隔书，那也合理，你就乖乖待着，那我们就给你，
反正你就是隔离完之后你再来补申请。
我现在最要抱怨的是有些民众很好笑。
什么？
就是我那天遇到的一个案例，就有一个民众，其实他态度很好啦，只是我只是觉得他的逻辑很好笑而已。
怎样？
就是他来跟我说他要申请四月份的居隔书，然后我想说好久以前了，我就帮他查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完全没有被框列的资料。我就说当初请问一下，当初有那个卫生单位联系你说你要被隔离吗？他说我没有，是，但是他是因为同事确诊这样子。他说但是我同事确诊有叫我们要隔离，公司也叫我们要隔离。我说但是其实四月份还是以就是卫生单位通知你为主，而且那时候职场根据中央的规定，职场是框九宫格有密切接触的。
四月份是，所以你是说 还有疫调的时候？
已经四月底是超，
没有疫调。
对，没有疫调。可是那时候的框列就是说，就是职场九宫格还有在框列，就是坐你位置旁边的九个八个人这样子。你们呈现一个九宫格，
可能也要看他那个座位的，
对，
因为每个职场他座位可能也不一样。
但反正他就跟我说没有，我只是跟他同职场，但我中午有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说那可能不算，因为我们 它上面其实就是写九宫格这样子、嗯、所以你就被就是不算。他说哦是哦，可是我就是有被通知耶，就是确诊者有叫我要隔离这样子。我就想说好，我先听看看，虽然他不符合框列，可是搞不好他真的在家待了就是好多天的隔离嘛。
可是这样应该也没办法吧，他等于是自己自愿的隔离。
对，但好没关系，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他如果真的有待在家，我还会觉得哎、欸，我是不是可以帮他争取看看，嗯，这样子帮他想办法让他被框列成为理由。
嗯嗯嗯。
但是
呢，
结
果呢，结
果我就说哦好，所以你反正比如说假如说我就说那你24到26你请问你都有待在家隔离吗这样子、嗯、我就问他，他说哎、欸、没有啊，我只有24、25，因为公司只放我们两天假。我说所以公司放你们两天假，但是你其实应该隔离好像是4-5天之类的吧。
嗯，
我说公司放你们两天假，他说对啊。我说那所以你后面的天数你都有去上班，他说对啊。我说那你就没有居家隔离啊，
嗯，
你怎么会来跟我要居隔书，
他说就是好像你要这个两天我就开给你两天。
对，我说不可能欸，不可能。
不可能欸。
然后就是好像这个自由选取日子欸，我135隔离。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可能这样子，因为第一你已经不符合框列，第二是你根本就也没有居家隔离。
嗯，
然后他说哦好吧，他说那这样真的不能补申请。我说不行啊，因为你就没有隔离啊。他就说好吧，然后他就离开了。就5分钟后他又跑回来、欸、
他说什么新说法吗？
没有，他就跟我说他可是那时候是就是公司只放我们两天假，我这样就不符合哦。我想说你就没有隔离，你到底是要跟我要什么隔离书？
因为这顺序应该是我们叫你隔离，然后你必须要跟公司请假，如果我们说5天请，就是公司要让你放5天这样。
对对对对，不是公司自由决定让你休2天，那个叫公司
再来跟我申请哪几天这样。
就是我觉得这个顺序这样，其实当然行政机关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因为就是系统无法负荷，
嗯，
人力不够意调，所以才导致居隔书发布来不及。
对，应该有一阵子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收到吧。
对，
就是大概在5月的时候。
对，但我也必须提醒大家，就是居隔书是一个行政处分，
嗯，
就是它是行政机关要求你某天到某天这段时间你必须待在家，你如果外出就是要开罚，
嗯，
就是连下楼倒垃圾都要开罚的那一种。
嗯嗯嗯，
对，但民众变成说好像可以自由选择他要不要，因为我还遇过民众
说、就是、申请就拿到的感觉。
对，还我还遇过民众说，我跟他说我要居隔，他跟我说哦不用了谢谢。
对对对、
欸、现在没有
在
跟你吵架，
你的意见，
对，你给我居隔欸。就觉得民众有时候都很奇妙，
不用了谢谢
啊，我要疫调，不用了谢谢。疫情过了那么久，就是大家都好像不在同一个空间里。
但是真的蛮多人不知道的啦，因为像大概今天还昨天，就是也有人大概说，哎、欸，小姐，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我确诊，就是譬如说10月11号，就是我家人确诊，然后呢，隔天有另外两个家人确诊，然后呢，这个可是两个家人就是没有拿到居隔书。
啊，
对
啊，
然后我就说因为你确诊了、啊、所以呢你就拿确诊的隔离书，他就还想要拿接触的隔离书，
但
我说没有这样重复拿的、啊、但是就是其实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啦。
但我比较不开心的是有一些很简单的讯息，就是其实中央都有做那个图表嘛，记者会还是有在开，图表还是有在做，就是啊，我就直接指名道姓就是抱怨我爸。
什么？
比如说我就觉得我爸很爱看争论节目，
刚才想说你要讲出谁啊。
没有啦，就是我就不开心我爸妈，就是爸妈。
再把妈妈放进来。
就是比如说我就会觉得说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看争论节目，但是他们不愿意认真看卫福部做的图表。嗯嗯，那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一直骂卫福部，但你不看卫福部做的图表，然后再来说都是不清不楚。
那 你好像很常教育你爸妈。
没有，我就不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你至少要先了解。
但
你们花很多
节目是不是其实也会讲啊？他们应该也会讨论吧？
他们不会认真讲，他们只会一直骂
批评的部分。
对，而且有些又就是好，比如说争论节目可能在讨论某疫苗不怎样怎样怎样不对怎样怎样怎样的政策，他不会去讲说现在的规定。
嗯嗯嗯，
对，然后他确诊的时候跑来跟我说：“哎、欸，现在怎么那个？”我就想说，那 疫情期间你们搞得好像自己很关怀，什么疫苗不可以这样啦，我要什么疫苗啦，或者说什么别的人都开放了啦，或者说要封锁啦，你们搞得好像很关心，但你们连最基础就是国家要求你们卫福部的规则你们都不用花时间看，在那边给我假关心欸。
但就是我们可能必须把你爸妈就是列为大众，就是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就不开心啊。但我也只能骂我爸妈
啊，就是我也在做这个，但我爸妈也没有很了解。
对啊，
也都是一确诊，就是亲戚朋友一确诊，就是都是来问我们
啊。对，那我要抱怨我亲戚。突然想到我亲戚很强。对对对，我想到了，
我知道你要说谁。
对对对，反正我某亲戚就是确诊了，然后确诊了又问我说，哦，那我可不可以当黑树？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问我那么尴尬的问题呢？就是你想当黑树你就去当，你不用
问
我。
但你
问
了我，我们就是会说
不行。我问我当然是希望你通报，但老实说你不通报我也不可能派警察去抓你啊，嗯，对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建议通报，
因为不通报你可能之后会造成你的困扰。
对，
这样
好，反正亲戚就很好笑，亲戚呢就先选择了不通报，结果隔天呢，嗯，他家人就啊，反正就是
亲戚 A 亲戚 B。
对，好，他老婆呢，哦，就自己去跟小孩的学校说，哎，我老公确诊了，然后呢他就很担心，后来他老婆就来问我说，哎，那我跟学校讲了那是不是会被发现啊，我老公没有通报。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学校那边的规定。
这也是一般的民众，因为我们常发现一些民众就是会心虚，然后
我想说要当黑树你就是好好当。就是要当坏人你就要够狠。就是
你就自己有把握。
对啊，
不要被抓到，
我就已经跟你说要通报啊，你不通报你就要自己有把握，你不要再来问我说这样会不会开罚，那你一开始干嘛想要做坏事。对对啊，你看连猫都听不下去。好，反正呢我就说啊，我真不知道学校那边的规定呢，这样子啊，反正呢前一天说不通报，后面一天说要通报，嗯，啊，就通报了。然后呢我也帮他安排了就是那个确诊
所，
对，检疫所，这样子。我就开始来问我说，哦，他老婆就来问我说，哎，那个我们要不要隔离。我就说你有两个小朋友都没有打满三剂，这样子，所以是要三加四的。啊，你有打满三剂吗？你可以选零加七或三加四。他就回我说什么三加四零加七的。我就解释给他听。好，我就说好，那你们隔天应该可以自己决定，你跟那个你老公讨论一下，你们再决定。
嗯，因为你可能会需要买东西，你可能会需要选零加七。
对，但因为他又要带小孩，
就是，
所以我觉得他要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对对
对,
对，
但他反正他是有选择权的。结果隔天他又再问了我一次，我现在到底可不可以出门？我就想说啊，你选什么方案？你怎么你都没有告诉我？我就问他说，那你是选什么方案？他说现在有什么方案我都不知道。哎，
怎么又来了？
我想说啊，你老公三天前就确诊，你现在还在不知道啊？你有没有想过要去找一下资料？这样，反正伸手牌啦，伸手牌。好，到这里呢，我脾气已经有点上来了，我就，
而且你就是花了那么多时间在
处理
你这个亲戚上，
然后反正我就打电话问了他老公，我就说你到底帮你老婆选了什么方案？这样子，他就说哦，我帮他选零加七啊。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你老婆讲？他说有啊。我说那他为什么还问我？我说为什么你老婆还跑来问我他可不可以出门？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好啦好啦好啦，我再跟他解释一次。我就跑去跟他解释，我就这一次就好人做到底。我就跟他解释说，你两天快筛一次阴性就可以出门，然后呢就是你接下来隔天会拿到九支快筛，因为他们家有三个人是接触者，一人三剂，所以会有九支。我说你应该隔天才会收到，因为你今天才填报，这样子。嘿，结果这是早上在讲，就下午他问我说啊，我的快筛呢？我怎么还没看到？我想说天哪，小姐，就是我不是用电话讲哦，我是用 LINE 哦，就是那个文字可以看一百次的那种 LINE。 然后我就真的有点生气了，不是有点，我是爆炸。就是在忙的时候看到这讯息就觉得这些人是白痴吗？我就回复了我上面的那个讯息，我就回复，我就用回复功能写说这里看这里，这样子。他就跟我说哪里。 我就觉得我
要疯掉
了，好荒谬，我真的是笑出来，笑出来，但又很
气到笑，
对，气到笑，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是跟你说明天才有可能会收到吗？他说啊，真的耶，我都没有看到，我只看到有九只，就阅读能力有问题，
选择性阅读，
对，只想看他想看的这样子，就生气。好，这亲戚的事情还没有决完，
还没，
这故事怎么那么
冗长，
这已
经很长
了。好，对不起，我 快速解决。
好麻烦，
就是后来他们家又有另外一个人确诊了，然后呢也要我帮忙排检疫所，然后帮他排完以后，反正
我写接下来我排的，
对对对对。然后呢反正他老公确诊的时候排检疫所，我就有跟他说反是免费的、这样，哎、啊、你就不符合防疫规定，就是会帮你排这样子。结果呢他另外一个家人确诊了，我们还是在帮他排一次检疫所嘛。
而且还帮他有挑过，
对，
还不错的，舒服的。
不是一开始是不是就跟他说免费？
对，
好。结果第二个家人确诊，我帮他排完，他隔天问我说：“怎么那么好吃的，蛮好的，住的也蛮好的，真的不用钱哦？”哎，我就是不开心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一天含三餐3600。”我就骗他了，
乱骗。
对，
然后他就相信了吗？
他相信，而且哦，重点是他没有
好骗
的。我赖他的，就是我们的对话都是用赖。我跟他说3600，他也没有再回复我。欸，我那亲戚有点没礼貌，因为我这中间跟他讲什么，他都问到他想要问的就走了，他也没有跟我说谢谢或什么的，
也没仔细看欸，
就是好，反正就是他就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问我说啊，你不是说免费，这种都没有问我，他就已读我。然后反正那个确诊，后面确诊是他妈妈。然后他老公就打来跟我说，你不是说免费吗？我就说哎呦，我骗你老婆的啦。他说你干嘛骗他，他很容易紧张，他现在叫他妈妈赶快搬出去。欸，我就想说天哪，就有人为了一天3600叫他妈赶快 搬出去。欸，
而且其实也不能这样自由进出的。
对，而且一般不是，我觉得有问题我会再反问你说，你不是跟我说免费吗？他没有，他直接打给妈，他妈的时候在那边慌张叫他搬出去，就很好笑，但我就被他老公骂这样子。反正我荒谬亲戚的故事。
OK，
对。反正民众总是会制造一些笑料。
对。还有我最近遇到的一家人。
哪家人？很多家人欸。
怎么讲，林家人。我就说双木林林家人好了。就是他一家人就是很多人，然后呢可能譬如说10位好了。然后呢10位，然后第一个人确诊就把另外9位填上去，然后第二个人确诊就把全部其他9位填上去。我真的是就是
哦，没有没有，我觉得这好笑的是，如果真的有9位同住家人，那合理。但是好笑的是，这9位其实分成2家人，然后这2家人感情不好。
对，
所以某一个家人填了9，哎，
然后这2家人中间还有嫌隙。
他说感情不好，但他还是帮了另外一个家人填呢。
因为最一开始就是填的，就是没有感情不好的那一位，这样子。
好。所以，
然后呢，其中一家人就是。而且这已经缠绵很久了。
缠绵的故事。
因为现在是10月。
对。
然后他就是从5月就开始。
吵到现在。
也不是，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所以我不得不记住他们。
想说欸，过了几个月会不会可以通关成功，这样子又来吵一次。
对对对对。而且5月那时候呢，这2家人的其中一家人说：“好，我不用居隔书，就是都不用发给他。”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啊。
对对，这就是
可以自由选择
的其中一个例子。欸，然后10月的时候又来跟我要，
对，
5月份
你说本来说不用，现在又说要，
对，
那他的是在想什么？
然后我系统查了一下，这个人，譬如说，我看这一家人的其中一位好了，他已经拿自己已经因为其他家人，然后拿了3份以上的居隔书，
吃到饱概念，
现在还要再跟我再要第4个家人。
就是为什么我们居隔书发那么慢，大家评评理。
就是有这种人，就是让你就是一直插队插队这样子。
对，有些绊脚石。
有一些就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又没办法把它省略掉，因为他来申请了，我还是要受理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你就会知道，就是有那种
一。那他有说为什么他一开始不用，现在要吗？
我想想看哦，应该也是因为保险。
因为他一开始不用，好像是说反正我们也没保险。
我不知道欸，还是后来发现欸，可能其中一个人
中央可以申请一天一千，
或是那个对防疫补偿，
金钱使人丑陋。
我们在这个疫情中看到最多的就是人性
的贪婪，小贪
小贪的部分。那大概最近业务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嗯，希望就是11月7号之后就是可以好一点，但11月7号以后现在目前预估就是我们变成一个发快筛的单位，
发快筛的单位。对，一人变四季，
但还有要补，还是应该有，就是这种，
但是应该一个过渡期完应该就没事了。嗯，希望明年开始就是停办这项业务，
就是先请就是把那个 COVID 就是换成第四类。
哦，对对对，
就是不用这样子做到。
但我觉得中央好像没有想那么早结束。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话台北市长要选谁？
哦，这敏感话题，危险问题。
好吧，这我们可能就没办法讨论了。
啊，反正我不是台北市人啊，我只是台北市的过客。
okay.
所以我就不选了。
好，那这就我们再自己再讨论看看怎么样可以对我们的业务有帮助。
其实选台北市长也没用啊，这是跟中央政策有关。
但有很多是，但我现在发现就是蛮多是交给地方自己决定的部分。
哦，其实确诊者关怀好像听说有些县市已经没有在做，
所以不同县市就不一样啊，所以市长还是有差的。
好吧，现在谁说不用关怀了，
我就选他。对对对，谁说就是 COVID 就是放着，就我就选他。
好，
然后还有，哎，好像下一个项目也是你要抱怨的，
同一个人做的同一件事吗？
不同
一个人做的不同
一
件事，有怎么就是有些人做什么都让人讨厌，
某同人就还是同一个某同人。
好，那个
请假也
请假同人，
请假就是也让学校也不爽，然后交班也让不爽。
哦，乱请假同人反正就是要远离我们单位了啦。嗯，对，他就是调，他要换单位。
然后你这次不爽他的东西是？
我这次不爽他的东西就是包含一下长官。因为就是反正离开单位我们都要写一个叫交班清册的，而且交班清册是要记入档案库的，就是要写一份公文呈核的。那通常这时候长官都会请交班人跟被交班的人一起来开会，一起看这个清册，一起交班。那长官就是要督导，
这个有文号的，有挂文号，
要挂文号，只要你是离职的交班都要挂文号。
是哦，
对对对，
你要上个签然后放在附件这样。
对对，哦，因为等于你要离开了嘛，所以长官要督导你的清册要做得好，要不然如果你漏掉一个业务，长官有时候也记不得啊。
有问题的话会追溯，是不是？
对对对对，所以清册一定是要就是三方这样子，然后确认好，然后进就是挂文号进档案室的。然后呢？
那这位请假达人他是做了什么？
反正请假达人就是交班交不好，但他是说他有做手册，他就跟要接他业务的人说：“欸，我都有做我都有做那个教学手册。”
然后就拍拍屁股走。
对啊，然后那个要接他业务的人，
可是教的时候不是要听一听
啊？就没教啊，然后长官就让他走啦。
他是没有完全没有大家一起坐下来讲，
没有啊，很特别吧？我就说单位里面就有一些少爷啊，
是吗？對、
啊？
完全没有听到，
完全没有。因为
然后那大家只能看着手册，然后有问题再问他这样。
对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帮忙回答。我就是跟这个人断了联系。
OK，
因为我就是那个大概会送礼物、会写卡片这样子。嗯，我整个人把他
你怎么样？直接打勾？
我直接没有给礼物，也连卡片也不想写。我没有任何祝福的话想对他说，我的内心对他只有抱怨了。所以想说算了，不想恶言相向，我就不要写了。我怕写出来就是一些诅咒。
欢送会也没去、
所以反正我就是让他从我人生里面消
失。
好，反正呢这件事情我就是觉得交班那个请假达人跟要接他业务的人都不有点不对，因为就是都不负责任。因为在我看来，当然要离开的人责任比较大，他要把事情交接好。对，但是要接他业务的人其实自己也要知道我要接他业务了，如果对方没有想到忘记或不负责任，那我也要追他啊，对吧？那如果他不做，我也要跟长官讲啊。但反正他们两个人就是当做没这件事，
就是一个请假达人，然后一个消极同仁。
对，然后奇怪的是长官却也没有监督哦。
长官也就是这样让他放他们这样子。
对，我的猫听了都生气。然后呢长官就没有监督。嗯，然后 反正是现在事情就是 A 不会做了，
然后怎么办？
他就到处问问去，拖来拖去，拖拖手手啊。因为我们有一个长官也是云里雾里的，他能见度很低。我最近我之前原本觉得他能见度应该还有 10%， 现在我觉得就是0%，
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他在他的座位就是看不到外面，
我看不到他欸。他在他的座位我都看不到他，
但我是真的看不到他，因为他就是比较矮小。
我真的看不到他。然后他是个好人，但好人不代表会做事。嗯，对，所以他就反正就他没有教，他没有督促好，嗯，这样子，然后就让这件事这样过，对，然后还让他随便的请假，然后就在单位的最后几天没有交班，然后就随便请假，然后就离开了，
哇、哦，
就从此消失。我是不知道长官
也是蛮厉害的，
我是不知道长官的心态是不是就是觉得也不想跟他讲话了，但这样不对，因为就是留下来的人可怜这样子，
对啊，
对。反正我就是，
好吧，那下次再讲讲这个云雾里的长官好了。
云雾里的长官事迹太多，但真的是不好讲，因为有些故事太冗长，有些故事真的是汗颜到不敢讲，
很冷汗，
很冷汗，就想说，怎么可以成为长官，就吓到这样子，
就是一直给我们惊喜。
我就是有一种思考，就是到底长官要是那种很亲切，对你很好，还是要会做事，但是常常骂人。
就是这两个是一个极端啦，
对，但是我就想说没有中间一点的吧、嗯、反正这个长官是待人和善但是云里雾里的。我后来发现我宁愿他就是比较严格一点，但至少搞得清楚，
就是对每个同仁严格一点，然后可是你对你的业务也熟悉，可能好一点。
对，因为这个长官现在就是有点好笑，就是他听了100遍的交班，但是他还是搞不清楚这个同仁业务到底在干嘛这样子。
好吧，那就是要靠你啦。
哈，没有啊，我真的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你就是赶快升官啊。
我是建议云里雾里就是可以退休。
早点退休。
对，好了，职场大概抱怨完了吧，
全部都是抱怨欸。
要不然你职场有什么要夸奖的，你说说啊。
你已经抱怨了就是40分钟。
欸，拜托，我工作那么久，我只抱怨40分钟也很不错。
那来讲讲什么？
来讲讲你最近好像很想要再刺青
啊。对啊，我就觉得因为我现在目前是有一个刺青啦，
对，
然后呢想要再刺一个，我就觉得刺青好像真的会上瘾，就像你有在做美甲。
你有哦？对对对，因为
就是你也害我就是觉得美甲好像也可以就是一直做，就做，
但
我觉得我们做的那个叫算光疗。
对，就是光疗。嗯，因为我觉得美甲很容易一直做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去给他卸甲，嗯，那你要去给他卸甲的时候，
就是
你就
准备做第二次的。
而且你喜欢美甲的人，就会一直去看网络上的图片，然后就说：“这个好美，那个好美。”然后根据季节节庆，你就会想做不同的。重点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做美甲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不太喜欢裸甲的人。
那也是先做了，你才会发现
裸甲不喜欢吧。我本来就不爱，我本来就喜欢擦指甲油。哦，对，但是因为指甲油很容易掉，就是
那你大概从多大的时候开始擦指甲油？
高中的时候。
可是高中的时候不是不准？
我们学校校风就是进校门没有被看到就好，
就没事。
在学校里面，教官可能就
大家都握拳进去，
没有啊，又没有那么多人那个啊。而且我的时代就是高中已经没有发禁了。
你的时代跟我时代不一样吗？
有些时代就是
好吧，
对啊，我的时代高中已经没有发禁了，所以指甲油就是反正就是你不要让教官在进校门的时候看到。我们教官是你只要进校门那一刻他没有看到，他平常在走廊上看到，他顶多刁你一下，但他不会把你抓去记。
真的哦？
对，
我有被叫去训导处欸。
因为我们校风比较开放一点。
怎么这么好？
就是女校为开放。
好，我有被叫去训导处过、啊、而且是晚自习哦。晚自习通常不是，
我以为是因为打同学
已经可以啊。我没有，我没有
啊，没有打同学，
我没有。
那为什么去训导处？
什么？你不要塑造好像就是我是会打人的人。
没有，你不要自己心虚啦，赶快说为什么去训导处。
就是晚自习的时候，然后是训导主任在巡堂、嗯、就也不是教官。
那你做了什么？
我也是擦指甲油啊。
啊，擦什么颜色？
就那种红色，就是比较明显。
那我跟你说，
还是蓝绿色那种 Tiffany 色。
我擦过白色，然后在公车上面就被一个阿姨看到，她、嗯、说 你手是立刻白哦。我说不是啦，白色。然后呢他就说哦，你们现在高中可以这样子涂哦，这样子。对，
他还要被路人这样讲。
因为我的学校就是会有点引人侧目，就大家会知道是哪一所学校的，就大家很爱刁我们学校，
大家会放大，用放大镜看你们。
对，以前教官就是喜欢在晨会上面就会说，我们又接获民众电话说看到我们学校的学生跟某校学生牵手啊，我看到我们学校的女生裙子太短、啊、
我们是会被那个家长通报这样子，比如说什么在捷运上牵手，然后就是说哎，怎么可以交男女朋友，
我就想说路人怎么那么闲
但我们是家长，所以
家长我觉得有点合理，
因为你可能觉得哎，可能你自己的小孩也是念这个学校，所以
我觉得路人就是很奇怪。嗯，对，
现在这样想想也是觉得很奇怪，就你怎么可能你突然看到学生怎么样然后你就去跟那学校讲。
对啊，
很奇怪，
就是不懂
啊。我那时候就是擦指甲油，然后呢就被叫到训导处我
还跟、啊、我
还跟着他走，因为譬如说我教室在三楼，我还这样跟着他走走走到一楼然后去办公室。
那要干嘛，写悔过书吗？
他要帮我卸掉，可是呢他用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卸不掉，然后可是很臭，
好恶、
啊、然后
去自由
对对对对，就去自由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哎、欸，卸不掉为什么，然后我就说嗯，
你没有跟他说
我
你弄痛我了
我说好、啊、我就再回去用掉什么的、哦、他就放过我了，反正他原本就不还不死心、欸、我还要找别的东西用。
那我觉得我现在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的国中是有法禁的，我国中年代有法禁不能戴耳环这样子。
所以你国中有，高中没有。
对，然后呢反正我国中就是那种很乖很乖的小孩，就是在班上那种老师就是觉得你很乖，成绩好又乖，不会作乱的、嗯、但反正其实我是有穿耳洞，而且我是国小就有穿耳洞的人，就是我妈妈就是带我去穿，因为我说我想要这样子，我妈就觉得哎、欸，这没有关系啊，就带我去穿耳洞了。
所以妈妈陪你去的、
哦、对，妈妈跟我一起去，还有跟我姐姐这样子。然后反正国中我有一天就是也不对劲，我平常不会戴耳环，但我那天就是有点小叛逆吧，
就
是
心血来潮想要戴。
对，但我也不是戴那种花里花俏，我就是戴一个很小小的，就是一颗小钻钻、嗯、小钻很小的、嗯、然后反正老师就发现了。嗯，然后我们导师就很惊讶说你怎么，就是他觉得我跟一个坏学生走很近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觉得因为那个学生就是有点喜欢呛老师这样。
可是他真的是坏学生吗？
不是，就是喜欢呛老师，
只是比较喜欢顶嘴。
他有时候喜欢顶嘴、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导师是英文老师。嗯，然后我那个同学英文很好，就是他妈妈外文能力很好，所以从小就跟他讲英文啊，所以他国中就都会看外文书，他就觉得老师教英文教很烂这样子，所以就常常为这种事呛老师、嗯、所以老师可能就对他觉得他就是
盘中钉。
对对对，然后我跟他是好朋友这样子。然后反正老师就说你最近是不是就是都
学
坏了，他觉得他以为我去穿耳洞，他以为是我当国中生的时候去穿耳洞，所以才突然戴耳环来学校这样子。嗯，然后呢他就还打电话给我妈妈说，就是你知道就是需要你去穿耳洞吗？嗯，就我妈就跟他说穿耳洞会怎么样吗？妈妈叛逆耶、欸、妈妈就说穿耳洞不会怎么样，穿耳洞不影响他
学
业表现啊，而且他平常也没
怎么样吧，或者他的行为怎么
了，穿耳洞不是坏小孩啊。但是当然就是我妈是有跟老师说哎、欸，不会叫他说去上学不要戴。可是他可能就是也有点不开心，老师好像就是穿耳洞坏小孩子有点画等号这样子。
所以咧，妈妈冲去学校吗？
没有，
因为妈妈蛮喜欢冲去学校。
对，
我
妈是蛮爱冲学校，但我妈冲学校不是那种跟老师理论啊，是有她觉得有人在欺负我的时候
会冲去学校。
对，因为小时候国小，只有国小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是很严重，
因为国小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妈根本不想来学校
没有，因为不，但我帮他平反，他不是那种，因为有些家长很喜欢干涉老师
哦，管太多的家长。
对，
你妈不是那
种。但我妈是因为小时候就也不是霸凌，因为小时候就是 小男生就会欺负小女生啊这种的、嗯、所以就有一个小男生就是他就是很喜欢就是抓我头发，
掀裙子。
掀裙子倒没有，他只是坐我后面喜欢抓我头发、嗯、然后还有踢我书包这样子。嗯嗯嗯，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只是闹着玩，然后你跟他说不要，那小男生就会觉得哎，我不是要这样。对对对，然后就把我书包踢脏脏的、嗯、然后我妈说你书包怎么，我就说男生踢的吧吧吧，然后他就说你跟他说不可以再踢，如果再踢妈妈就去学校找他、嗯，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但男生就不以为意，就我就是要踢的反正我妈就真的去学校了，就跟他说不可以踢书包，
直接到教室、啊、
对，我妈说这样书包会脏掉 没有，当然是有经过老师，
然后讲完就走了。
对啊，就是有点威胁那个小朋友，哦，就是有点教育他说不要再提我的书包，因为脏掉妈妈要洗。但是他就是为了这种事重去学校。
这是什么？小学一年级？
对啊，小一小二吧，只有小一小二、哦、小三。对啊，就是中低年级比较会有这种小男生欺负小女生的事故发生、哦、这样子。对，就是想起来我妈那个耳环那个也是蛮帅气的。
对
对，老师应该有吓到。对啊，对啊，美甲就是我觉得就是
你怎么还记得我们原本的话题啊？
对，就是我们扯好远。好啦，反正就是，那你有想
好，我都忘了。
但你有想好要刺什么吗？
我原本呢就是刺了一个在背上，然后靠近肩膀那边，就是我们的家徽。嗯，然后呢现在想要在我们自己设计的家徽，然后现在想说要再刺一个什么，但要对称吗还是什么，就还没想好。
可是你也没有想好要刺什么。
但我有想到一个，应该是我在就在 IG 上看到的。
所以你现在只是想要漂亮，你没有什么想要象征意义的。
就是想刺欸，好像没有任何的理由。
比如说家徽我就会觉得很有意义，这样家的象征这样子。
嗯，然后叫我小孩也要刺。
对，逼迫小孩。
就是我在 IG 上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就在手掌上刺一个 teaspoon 然后一个 tablespoon 的一个圆圈圈、uh-huh. 然后你倒粉，譬如说你倒糖或什么，
对，
这样倒满那个圈圈就刚好。
你说5G 10G 吗？
什么意思？
就是
没有，你说五克十克？
对对对
对，对啊，就是 teaspoon 的那个量。
那他是一个很爱做菜的人呢、欸？
他是好像是厨师，
但蛮可爱的。
对啊，我就觉得哎呦就好，就很有这个冲动。
那如果刚好是那个面积，可是那个高度很高。
就是我现在有点不知道那个高度是怎么知道的。
好吧，算了啦。
还是说、还是说面粉跟什么糖，那那个颗粒大小不一样，是不是也就不一样？
对啊，但好啦，人家厨师有一个象征，就是。
可是我就觉得很心动欸。
没有，你没有爱做菜，你不要。
但是你知道，我有发现，就是我其实可以用，我是用得到的。
为什么？
因为我放在你座位有一个咖啡粉。
哦，你是爱泡咖啡的人。
是是是，然后呢，那咖啡粉。里面是不是没有附糖匙？
对
对啊，我觉得可以这样倒在手上。
那你手要洗干净，你才可以泡咖啡给我喝、哦、
这不是重点。
这是重点、欸、
这样我就可以量那个量了，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没有糖匙，我就随意倒在杯子里，然后就自己目测这样子，
有时候就浓有时候淡，
对对对，就自己决定、哦、然后我觉得这好像不错、欸、
我觉得你还是仔细想清楚再刺激，
很不错耶、欸、
但是手掌心我是觉得、哦、好了。
而且就是也很快就刺完了。
那不然你就刺一个几公分啊，这样随手可以量长度啊。
量什么？
对啊，你就从你的中指最高处刺到手掌底、
哦、手打开然后看是不是15公分。
对，你就随时就比如说买家具的时候就可以刺，
然后这样量了，
还不错吧，蛮实用的。
可是我就是对那个 teaspoon 很心动。
但是有一次
可是刺手掌会不会很痒？
哦，可能会。但是你有一次就是我问你说有没有量腰围那个量尺，你就跟我说当然有啊，我是学这个的、欸、所以我觉得我那个长度的应该是蛮合理的吧，就是你刺长度
你说需要量吗？
对啊，你不是说你是学这个的耶、欸、
嗯，好啊，但是要怎么用，
就是从中指到那个手掌底部啊，中指的指尖，中指指尖到手掌，
可是很难很准欸。
啊，这就是一个大概啊。
好吧，
你刺汤匙也不准啊。
好啦，我再考虑一下，但就很心动欸。
你还是想清楚一点，因为我跟你讲一个好笑的，就是我觉得我以为现在的人已经不会在那边刺什么女朋友男朋友的名字在身上了。
有啊，
但我妹的男朋友就是刺了前女友的名字在身上。而且还刺他，还好他不是刺三个中文字的那一种，他就是创了一个罗马拼音的那一种，
是是，
对对对。那他就是每个月就是都现在都要去洗，
他现在是要把它洗掉。
当然啊，因为已经是前女友了。
那我想说可以就是有一个你知道就是刺青专门修补的，就是他可以把它弄成另外一个图、哦、然后你就变成另外一个刺青。
但我猜那可能也不便宜，
你可以自己设计啊、
欸、但是把它洗掉好像也是一个贵的。
对啊对啊对啊，
好啦，反正它现在就是洗掉了。所以因为我有一天就问我妹说、哦、
不然我帮她设计啊、
欸、 我有一天就问我妹说，欸，你男友那个手上那个疤是烫到吗？
变得很像烫伤的疤，
就
是
因为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也不好意思，就是很认真盯着看，
嗯，把手拿过来这样看，
我就觉得好像有个疤，我就私底下问我妹，嗯，她说没有啊，就白痴啊，前女友的名字啊这种的，哦，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刺青还是想清楚，
嗯，然后自己设计那美甲就是也很好玩，
美甲比较好玩，
我就觉得两个都很好玩，啊，
没有刺青会有一点，因为你刺上去你就不好洗。那个美甲就是你不喜欢你就当场卸掉就好，
但如果我譬如说我可能要袒胸露背什么的，我就化妆就好啦，就把它盖这样，
哦，而且去刺青就不可以去日本泡温泉，
嗯，是吗？
对啊，
那我就
温泉不可以刺青啊，
那我就披一个毛巾在那边
好像也
应该还好，因为我的没有很大，应该还好吧，
哦，要不然你就用肌贴
可以吗？
肤色肌贴我不知道，要不然就不要泡裸汤就好了，
或是就是 VIP 的那种，
你说单人浴池
就不要是那个大众，
就不要大众，因为他们是大众的那种浴池才是不可以泡汤的，
嗯，还是会不会有人就是有化妆然后下去然后就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哎有刺青然后就赶快进去更衣室就好了，
也是有可能啦，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法律规定说这样被抓到要开罚
哎，那有没有就是日本人跟我们讲一下，
那欢迎民众就是
告诉我们，谢谢
有没有日本通，
我想知道日本通
就刺青泡温泉会被怎么样
好哦，那我们就节目来到尾声，就是我们要来，我想说就是有一个新的企划，就是要来唱一下歌。
什么歌？
因为呢徐湘莹就是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在我们有时候在抱怨业务或什么的时候呢，他就会来创作一首歌。你是脑中就直接浮现歌吗？
对，
还是我跟你讲什么歌，你就马上开始填词？
因为像有一天某个长官就是要胡搞瞎搞了，我就是想说，真的是问天问大地，就是怎么会怎么样？嗯，然后我就脑袋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我怀念的第一句的歌词，
嗯，然后就
想问为什么，
然后就开始改词，
就开始改词了。
Okay.
就是我真的有很多为什么，
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尾声就来唱一下你的掰歌，
那你唱给我听好了，
你唱啦，
不要，我会小唱啊，
什么你唱，
那一起唱吗？
那不然下一次好了，因为我们
你说要做好心理准备，
对 对, 對，因为我们这时间就是也差不多了，
好吧，所以我们就是给观众点期待，
好好，下一次唱
好吧，
那我先预告一下，下一次唱的是年轮说
已经先选好歌了，
对对对，
好吧，
好，那这样咯，
好，拜拜，
我是王三，
我是翔，
拜。